记忆切片第八章，沉默的抉择。沉默把最后一份切片备份拖进了回收站，光屏上弹出警告，删除后将无法恢复2041年至2043年的17个创作切片，包含虚境核心思维模型，确认操作。他回头看了眼客厅，周怡正坐在地毯上，把他那些泛黄的纸质笔记本一本本摞起来，阳光透过他的指缝落在纸页上，像撒了把碎金。听到提示音，他抬头笑了笑，想好了。想好了，沉默说，按下删除键的瞬间，颈后的共生环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，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抽离了。墨的电子音变得异常简洁，切片已永久删除，当前仅保留基础记忆存储功能。没有了巅峰切片的加持，他最近写的新小说此刻进度慢得像蜗牛爬，每天坐在电脑前要反复删改十几次，才能勉强写出一段满意的文字。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带着犹豫，读者说，不如虚静抓人。我知道，沉默说，但这才是我现在能写出来的东西。他想起昨天整理旧物时，翻出林野去世后出版的纪念专辑，里面收录了韵序写的新轨完整版，编曲精致的挑不出错，却在某音乐平台的评论区里被一条热评压得死死的，还是更喜欢他生前在直播里弹砸的那个版本，至少能听见他懊恼的笑声。原来大家都一样，宁愿接住带着温度的瑕疵，也不要冷冰冰的完美。默调出此刻的读者反馈，沉默说，光屏上跳出零星的评论，大多带着困惑，节奏好慢，不如虚静烧脑。主角怎么老是犹豫，一点都不酷，这结尾也太随便了吧。但翻到最后，有一条评论被点赞了很多次，虽然不惊艳，但看完觉得很暖，好像在看一个人慢慢走路，偶尔停下来看看云。沉默盯着那条评论笑了，这正是他想写的，不是被切片打磨到锋利的神作，只是一个普通人带着犹豫和笨拙认真生活的样子。周一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他，下午有个读者见面会，去吗？是个小型活动，在街角的独立书店里。沉默本来不想去，怕被问起虚境和现在的落差，但此刻忽然改了主意，去。书店里挤满了人，大多是年轻人，有人举着虚境的精装版，有人捧着他新出的短篇集，封面上印着他手写的一句话，所有未完成的都是最好的。陈老师，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站起来，声音有点抖，您真的删掉所有切片了吗？不怕以后写不出好作品了？沉默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本最旧的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，上面是2039年的字迹，歪歪扭扭地写着想写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，旁边画着个丑丑的笑脸，这是我刚开始写虚境时记的。他说，那时候还没有墨，我每天要翻十几本书查资料，写坏了三个笔记本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些错字连篇的草稿比任何完美的切片都珍贵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所有人，因为他们让我记得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那些卡住的夜晚，那些改到崩溃的段落，那些被周怡嘲笑写得像流水账的日子，这些才是创作的真相，不是吗？台下安静了几秒，突然爆发出掌声。那个戴眼镜的女生又问，那如果有一天您连这些都忘了呢？那就忘了呗。沉默摊摊手，忘了就重新开始写，反正写作又不是为了留住什么，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在往前走啊。见面会结束时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本泛黄的诗集。这是我年轻时写的，老人笑着说，当时觉得写得真好，现在看全是毛病，但每次翻到它，就想起20岁在路灯下改诗的自己，比诗本身珍贵多了。沉默接过诗集，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，忽然想起林野那张只有三个音符的草稿。原来所有创作者都一样，真正留得住的从来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是创作时的那份活着的痕迹，是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，是琴键上残留的体温，是改到天亮时窗外的第一缕光。回家的路上，周怡突然说，刚才在书店有人偷偷录了视频发网上，好多人说原来不依赖切片的沉默更可爱。沉默笑了，可爱？ 他们是没看见我昨天因为写不出结尾把抱枕扔到墙上的样子。那才真实啊，周姨挽住他的胳膊，就像你烤焦的柠檬蛋糕，比完美的好吃多了。颈后的共生环轻轻震动了一下，莫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温度，检测到附近有家甜品店在售柠檬蛋糕，需要导航吗？去，陈默说，买两个，这次我要吃没烤焦的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路延伸到甜品店的玻璃门前。陈默看着橱窗里的蛋糕，忽然觉得所谓人机共生，或许从来不是让机器变成人，也不是让人变成机器，而是带着机器的便利守住人的温度，记得自己会忘事，会犯错，会在某个下雨的午后突然想吃一块并不完美的蛋糕。这些琐碎的会变化的甚至有点傻气的瞬间，才是对抗所有切片和算法的最坚硬的铠甲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笔记本，纸页边缘被反复摩挲的有些卷边，但没关系，卷边了才更像活着的样子。